Radio British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12th of March.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306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概要这个题目，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概要是台湾境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六讲，请一起收听。
我们讲到八相成道的第七颗转法轮相。佛法的道啊，分成两种，一种道呢是不能解释的，离言说相的，是为正方知啊，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这种道是不能加以形容的。所有的圣贤他成道以后啊，他心中的道是没办法表达的，因为语言文字是片段的，你说是这个你就失去了那个，所以语言文字是有缺陷的。所以真正的道是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道的确是不能说的，但是不能说就有问题了，不能说那就不能引导别人啊。如果道只有他自己受用，那么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你得有个楼梯让他上去呗。所以佛陀必须要施设方便，所以叫《法华经》说的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虽然这个门不是真实相，但是你必须透过这个门你才能进入真实相。又好像说我们坐船到彼岸去，船不是彼岸，但是你没有坐船你怎么到彼岸呢？所以很多人说学习经典你不要这个文字像，你不要文字像你怎么觉不到道呢？这个道就在文字像里面呢。只有立根人不需要文字像，比方说禅宗，禅宗很少讲话的，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就指这样子，哎，他觉悟了，你看他指一个一，但是我指一你也不懂是吧？我们要文字，一般人正常人是要文字的，但是禅宗这种特殊，所以禅宗只有祖师注释的时候它是以心印心，只有祖师注释的时候才有资格用禅宗，因为我懂你也懂就够了。这个第一个有祖师注释，第二个这个弟子跟祖师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不要透过文字，他几个动作他就可以把他的道传给你，这种传承不可思议，特例。所以你看禅宗传几次就断了，因为他一定要祖师注释嘛，他要以觉悟的心来印一个觉悟的心，两个人都是觉悟。但是教下就不一样，我是个凡夫，但是我讲的话是正确的就可以了，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我讲的法是如是我闻，佛陀如是宣说，我也如是的学习，而且我也如是的把这个法传下去。你接受这个语言文字，你也可以成就某种程度，你也可以向道迈上一步。所以用语言文字所诠释的道是比较安全的，禅宗是很容易错认消息的， 因为祖师的话讲的太少。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很多人解释了，一真法界也是这样，对不对？一心真如，这个就是大家讲的都对了。所以佛陀他施设方便的时候呢，佛陀主要是用音声，因为娑婆世界习惯用音声来传递观念啊，所以佛陀必须随顺世间了、啊、他在六尘当中啊选择用音声说法，当然佛陀也用身体的啊身业的威仪来摄受众生哈、啊。那么这个音声的说法呢，佛陀讲这个有八段以后呢，佛陀做一个总这个经典做一个总结啊，常以法音结诸世间啊，佛陀是经常只要众生有善根有得度的因缘，佛陀就先说真理来觉悟世间的凡夫，佛陀先开方便门啊，先用音声的道来引导你，他是这样子哈、啊、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听闻佛法以后，我们心中也会出现一个道，但这个道呢是带有语言文字的，没关系啊，我们要从语言文字去找这个道，但是你慢慢这个你觉悟以后啊，它语言文字自然会脱落，等到你觉悟那个道的时候是没有语言文字的，这个时候你的道跟心就完全打成一片了。但是过程一定要带语言文字，不用紧张，因为我们的思想要运转一定要语言文字的带动，叫名言分别。那么佛陀是用音声来带动他的道，他透过音声呢把他的道传到我们凡夫的心中啊，这是口业的说法。再看下一段的身业，佛陀的身业呢显现神通有两个，第一个光明，第二个震动啊，就是针对于这些啊甚深的义理啊，佛陀讲完以后很多众生心中产生疑惑，是这样是吗？佛陀显神通啊，光明普照无量佛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那么这个时候透过这种神通的假象啊，让众生产生敬畏，哎呀佛陀不可思议，他有这么多的神通力，肯定他说的话一定有道理啊！有些人一定要经过这么一个神通的过程他才能够产生信仰，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尤其是外道，佛陀度化外道，你注意看佛陀度化佛弟子啊，比较有善根的是直接说法，佛陀只要度化外道，因为这个人已经先入为主了，他先信奉外道，你注意看佛陀都先显神通，先调伏他的教慢然后再说法，因为外道他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呢。我们什么道都没有，我们叫做愚痴而已、啊、但是外道叫邪见、啊、更可怕、啊、他心中已经有一个道在里面了，只是这个道是错的，所以佛陀面对外道的时候是用光明跟震动来调伏他的骄慢啊，对佛法产生信仰啊，这是深夜的说法的内容啊。那么前面这一段呢都在讲佛陀说法的内容，这以下我们看佛陀说法的功德。这个法它透过佛陀的音声传到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么功德当中有四段，第一个调伏烦恼，这个地方有四句，总摄魔界动魔宫殿众魔摄部莫不归伏，这个是调伏烦恼。我们学习世间法，世间有很多道理啊，科学心理学音乐等等啊，我们去读大学硕士我们也会学习一些世间的道，但这个世间的道啊它都是在相状做比较的啊，你这样做会比较好，这样做比较好听，那样做比较不好听，它的分别的活动都是相状。那么所以世间的知识进入到你心中以后，它不能产生灭恶生善的效果，不可，你的思想不会改变的。你读一辈子的世间的书啊，你的思想什么都没改变，你继续贪嗔痴你就继续贪嗔痴，就这么回事。但是佛法不一样，佛法不一样，佛法的道只要你听进去它会产生一个秤，它会产生印载你，它在心中印量，因为它让你离相即一切法，它会让你慢慢的从相状里面跑出来啊。那么 刚开始我们要做的叫做动魔宫殿，这个魔不是外面的魔王，是你心中的欲望魔啊。佛陀说我们心中是有魔王的，每一个人心中有魔王，其实我们一般人是做不了主的，大部分人做不了主，就是说你起烦恼的时候，你起一个贪欲的时候，起嗔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一定会去做，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当然你现在没有人刺激你，你心平气和的时候也就这样一天过一天，但是你真正起烦恼的时候，我们不是烦恼的对手，正常人烦恼势力强，我们的正念是薄弱的。那么我们听闻佛法以后，刚开始听闻佛法在闻会的阶段，我们听闻道理其实我们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做不到跟世间的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可以动摇烦恼，这很重要。动摇，你明白道理以后，你知道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你知道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你控制不了自己造的罪业，但是你有惭愧心呢、啊，关键呢、啊。你等到事情过后心平气和的时候，你知道你造的罪业，这个惭愧心它会破坏那个罪业的力量，就是动魔宫殿，它会让我们的烦恼没那么坚固。所以我们刚开始知道一个政治剑的时候啊，我们先动摇魔王的宫殿，摇动了一下，虽然魔王还在，但是呢你的烦恼的势力相对来说没那么粗重了，我们有一种惭愧心了，因为我们心中除了烦恼以外有一道微弱的光明在告诉我们我做错了。这种觉悟是刚开始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开始踩刹车了，你不敢再尽情的造业了啊，因为你有惭愧心了。那么再进一步，你能够从文会慢慢的思维把佛法的道理再更深刻的理解，那就不是这样了，众魔摄不，魔不归服，你就能够把烦恼慢慢慢慢调，你可以跟自己沟通。所以佛法就是你要改变，你记得只有你自己想要改变，生命的改变没有人强迫你，强迫都没有用啊！你要说哎，我告诉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你看诸位你们教育子女，你用强迫通通没有用，通通没有用，他只要有一天离开你，他就做他想做的事情了。一个人要改变只有一种情况，他自己觉悟，没有其他的情况，没有其他情况。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矛盾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真理，但是我们有烦恼习气，这叫增旺交功啊，我们控制不了烦恼，但是我们又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慢慢的只要你肯用功，你心中的光明会慢慢的扩大。因为诸位你要知道邪不胜正，你要永远知道为什么我们短时间修学佛法能够改造我们无量的生命所留下的习气呢？因为这些是希望，真理是真实的功德，就好像光明能够破除黑暗，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黑暗把光明消灭掉了。所以只要你不放弃，你愿意不断的思维，这个时候光明慢慢出现了，你的烦恼就慢慢慢慢的调伏下来了，虽然它没有断，但是它相对的轻薄了，轻薄了。这个时候你的命运改变了，因为你的思考模式改变了，你的思考模式改变了，思考模式改变，在佛法说你已经换了跑道了。我们在十法界一念心通十法界，你本来是走上三恶道的跑道，现在走上的人天的跑道，现在走上的净土的跑道，就是这个人修行上路了，就是你某种程度能够克制自己的烦恼，你已经长时间跟自己做深层的沟通，你用佛法的道理慢慢的说服自己，告诉自己我们不能够放纵一时的快乐而招感长时间的痛苦，这个是划不来的。好，所以我们长时间的修学以后呢，我们就让这个烦恼魔啊产生进步，产生调伏啊，这个就是听闻佛法第一个好处，调伏出众烦恼，虽然没有断，但是你这个人相对比较极尽啊，比较能够自我控制的啊。 第二个破除邪见，刮裂邪网，消灭诸见，散诸尘劳，坏诸意欠。烦恼是比较粗的，邪见是比较微细的。那么消除诸邪见呢，有两个次第。第一个，刮裂邪网，消灭诸见。这个诸见本来指的是整个九十六种歪道所有的邪见的哈。那么当然，外道的邪见呢，主要是无因言论，啊，生命是没有因缘的，人死如灯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邪因言论，我们认为有一个大能力的神，他能够主导我们，能够赐给我们幸福啊，这个就是邪见，这个都是心外求法啊，这个是比较粗的邪见。那么比较维系的是下一段，善诸尘劳，坏诸意欠。这个所有的欲望有一个坑洞，这个欠就是更坑洞啊。这个尘劳也是指烦恼哈，所有的烦恼有一个中心点，这个我们上一堂课有稍微讲到，就自我意识。我们在刚开始是调伏烦恼，但是慢慢慢慢呢，在深层的时候就挑战自我意识了，这个是一个生死观哦。我们刚开始在修善的时候是有一个自我啊，我们认为我来造善业，那么来生呢也是由我来享受这个安乐的果报，刚开始是这样思考，这叫安乐道啊。但这个思考是错的，因为你的心中没有一个我，我它必须要长依，要主宰，它不能变化。但事实上我们的心变来变去了，你看你小时候的理想抱负跟现在不一样了。从一念明了的心来说啊，现在你的心啊已经很难找到小时候你的心态了，已经没有了，小时候的心没有了。所以诸法因缘生，因为你不断的蜕变嘛，所以你的心是不断的变化了，没有常住的。你光是小时候都不一样了，你来生就差更多了。你看你前生是个男人，你男人的心态，现在变成一个女人，你变成女人的心态，怎么会一样呢？你做转轮圣王的时候，你是何等的娇慢啊，你变成一只蚂蚁的时候，你是如何等的自卑啊，看到人就跑啊。所以这个生命的轮回，你的心是变来变去啊，你站在什么位置你就产生那个心态出来，你哪有一个长意的东西呢？所以佛法说啊，这个心像水流啊，我们是活在一个动态的世界啊。其实人生没有现在，没有现在。你说啊，我现在很快乐，其实你形容的快乐是上一个，你是解释上一个念头，你在形容上一个念头了。人生没有现在这个字，没有现在，你讲现在的时候它已经变得过去了，哪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呢？啊，所以它第一个它没有不变性，更重要是它没有主宰性，这个是所有大福报人的最大的盲点。因为我们积极善业，我们就某种的自在力。有人说，哎，我生命有主宰性呢，我要买台电视我就可以去买了，我要买到房子我就可以买了，这个就是我的主宰性呢。诸位，你的主宰性不是从我发动出来的，那是你有善业啊。你把福报的想尽你试试看，你连一碗粥你都喝不下去，如果你福报想尽了，你一碗粥都吃不下去。我们现在有自在力是因为有善业的支持，但是我们觉得是我在支持，这个是种错误的直觉。你有善业的时候你说了算，等等，但是你福报想，这是风水轮流转哦，你福报想尽了那就不一样哦。所以生命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没有主宰的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释放业力，如此而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遵守业力的轮回，今生你福报大，没有学佛就开始放逸，放逸了以后呢，他来生福报享尽了，他变成住到贫民窟去了。你今生福报差没关系，你做义工啊，唱功书鼓励我们去扫厕所，最好是没有人知道啊，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你偷偷摸摸跑去扫厕所啊，跑完以后啊，这个为善不利人士啊，偷偷摸摸的跑回来。上公司鼓励所有的在届学生啊，利用中午休息的时候偷偷的跑扫厕所， 哎，这个听说很管用啊，福报修福报啊，所以你今生修福报，你来生就变成有自在力了啊。当然这个福报是不究竟的，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是没办法控制我们的生命的。我们来到这世界是很无奈的了，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业力的主导，其实你都做不了主了。你自己认为你能够做得了主，是你自己捏造出来，你自己在打妄想。你今生会投身在什么家庭？你今生会跟谁结婚？你今生会从事什么职业？只有一句话就说完了：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佛教的因果观啊，是隔代受报的。你前生造业，今生得果报。你今生修福，你还是很痛苦，你不要怕，你来生你就知道了。对，意思来世因，今生做的事。其实整个生命都是业力啊，除非你的思想做出改变。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其实我们也很难改变现在。今生的业都已经成熟，其实你很难改变了。其实佛教的改变是改变来生的，佛教是一个来生的宗教，这句话我完全同意。你去看佛陀的经典所的功德，没有一件是今生的，很少很少啊！你能够往生到净土去成就什么功德，都在讲来生啊，很少说你今生本来是一个女众，修到最后可以变成男众，没有这种事情的。释迦牟尼佛的家族，诸位知道是被灭掉的，诸位知道吗？哎呀，你一个佛陀，你连家族都没有办法保护，你不要这样讲。因果的道理不是佛陀创造出来，是佛陀发现的。这个真理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佛陀你就可以改变因果嘛。这个释迦族他的罪业成熟了嘛，如果佛陀都不能改变业力的话，我们怎么能改变业力呢？所以你今生活得很痛苦没事，因为你有一个没有不好的过去，但是只要你肯努力，你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今生可以做出改变的，在我们死亡到来之前，我们都有机会来改造你的。我们都可以把，有人说一个人50岁生命就定型了，其实这不一定，你可以随时把你心中的影像重新擦掉，重新再画一个图样出来。在你死亡到来之前，你都还有机会，但是你一投胎临终一动，那又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我们从佛法的学习调伏烦恼，改变我们的自见，我们知道生命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表示我们是可以改造的，生命是可以改造的。因为我空法空嘛，我们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嘛，啊，现在的身心世界是业力创造出来的嘛。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来生会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改变了一种常见啊，常一的自见，叫做坏诸意欠啊，改变自见。第三个是开显智慧，前面是破恶啊，破除烦恼邪见之恶，这以下呢就是破恶显真，显现真实的智慧。严复法尘，开禅法门，洗浊污垢，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宣流正法啊。这几个字的，就是佛陀这佛法的修学啊，透过调伏烦恼，消除邪见啊，心中的光明出现了。那么光明出现是有过程，第一个严复法尘，开禅法门，我们一定有一个法门来修学啊，念佛持咒拜忏等等啊，一个四修。那么第二个理观，你一定要有一个道来引导你，净土中的道就是顺从本愿，圣道的道就是空假中三观啊，一个智慧。那么慢慢的通过四修理观呢，最后光荣佛法，心中的智慧慢慢光明出现了啊，你把佛法完全消化了，变成心中的智慧了啊。这个地方是自利的功德，这以下利他宣流正化。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到这个众生的世界啊，成立念佛堂 啊，施设很多的方便来引导众生啊，宣扬正法啊，这个讲利他啊。那么这段是说明这个佛法的第三种功德啊，智慧的功德开显者。第四个讲福报，成就福报。入国分位，获诸丰善，处功德是福田。前面的破恶生善呢，偏重在佛陀的口业的说法给我们的功德啊，破恶生善。那么这以下是指的佛陀的身业。佛陀他过的是出家生活，在古时候的印度啊是不能从事生产事业啊，不但是佛弟子，外道的出家众也不从事生产事业，就是托钵。那入国分位，这个分位就是托钵了啊。那么在托钵过程当中得到种种的善，丰善就是熟食，得到了很多的饮食。那么为什么佛陀的成，为什么三世诸佛他成道以后都要现出家相呢？没有一个例外呢？没有一个在家的佛呢？因为他出家，他才能够过得托钵的生活，给众生种福田，给众生储存功德。我们一个人要成就福报力啊，先不讲出世的解脱道，先讲安乐道哈。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的布施心要很强，布施心要很圆满平等；第二个，你所布施的境，这也有关系哦，这个田哦，你相同的一个种子，你种在一个很贫瘠的田地，它长出的水果是比较少；你种在一个很肥沃的田地，长出的水果是很多的。所以在经典上说啊，你供养一个阿罗汉跟供养一个菩萨功德不一样。那么你如果有幸供养佛陀，那不可思议了，世界上最殊胜的福田。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啊，佛陀带着弟子托钵，走着走着呢，前面刚好有一群小孩子啊在玩这个泥土。那么这群小孩呢，有一个小孩的头头啊，领了几个小孩子啊，用那个泥土把它做成一个城堡的样子。那么佛陀带着弟子们呢、啊，就未依具足的要经过到的地方，到的这个城堡的时候，佛陀停下来。当然，佛陀每一个动作都一定有原因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头头啊，看到佛陀啊，特别的庄严，起欢喜心了、啊。他不一定懂佛法的道理，但是他被佛陀的相状摄受啊，他就跑到他所做的城堡啊，他那个城堡有一个仓库，他用泥土啊做了很多的泥土做的珍宝，他自己认为是珍宝，其实是泥土。他就拿这个泥土啊的珍宝啊，要来供养佛陀。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出来阻挡。佛陀叫阿难尊者让开，他说你不能阻挡，你一阻挡他，他来生要毁灭佛教的。他叫阿难尊者离开。那么这个小孩子就拿着泥土啊，他就到了佛前，佛陀就弯下身来用钵啊，就把这个泥土盛起来，接受他的供养，储存他的福德。那么当然这个泥土不能吃了，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啊、你把这个泥土啊回去，在我的疗房里面呢、啊，有坑洞的地方，你把它填平。然后佛陀接受这个泥土以后，受记说：这个小孩在我灭度以后100年，他是印度的转轮圣王，会复持我的正法。这个人是谁？诸位知道的吗？阿育王。对啊。
老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境界法师，我们愿意。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拜拜。感谢收听。